海卢这是以色列自1973年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半个世纪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被称为以色列的911。随即，以色列就向哈马斯宣布发动报复的战争，用飞机大炮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发誓要把哈马斯等恐怖组织要从加沙地带要彻底的消灭。这是大家最近都看到的新闻是这样子。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轰炸导致加沙有6000多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多名的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也被消灭。以色列他召集了30万人的预备役部队，团团把加沙地带围住，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应该是最近今天、昨天的消息，应该他已经开始进入那个战争的第二阶段，已经有坦克先锋部队已经开始进去了。目的就是要把哈马斯要消灭干净，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哈马斯他在加沙的地底下面建造了超过500公里长的那个地下隧道并且他们混迹在加沙居民当中，所以如果以色列要炸哈马斯的话，必然会炸死许多的平民导致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这就是现在以色列他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如果不消灭哈马斯的话，哈马斯就会不停地去攻击以色列，这就是陷入那种这种死循环当中。因为哈马斯在他们的宪章上面，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面消灭，这是他写在他们的宪章上面的。所以这次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发生最冲突、最激烈，双方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下去，如何结束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不知道以色列他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是承受多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能够达到他的战略目标。我们实在是我们没有这种先知的功能可以预见哈。真的是这个世界实在是不太平。在最近几，特别是最近几年哈，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世界在艰难抗疫3年，结果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俄罗斯又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哈马斯又发动一场中东地区50年来对以色列最猛烈的攻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正走向主耶稣所预言的末日的光景，就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等发生。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应该是不远。所以，面对这些战争的灾害，世界也在加速的分裂。我们知道，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有反对疫苗的，有支持疫苗的。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有挺俄罗斯的，有挺乌克兰的。现在是以巴战争爆发的时候，有支持以色列的，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造成一次人群的分裂，这是我们现在经历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惕这样的分裂，不要在教会当中让这些事情产生纷争，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国，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的势力。当这次以巴战争发生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该如何的祷告，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因为不能够准确的把握这次战争的本质。我们在网上看到各样的信息，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分辨，所以也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在我所看到的报道与分析当中，绝大多数的报告是从世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来分析或判断，很少有人从上帝、从圣经的角度来去看待这次战争，并且在众多的这些分析报道中，多半是以立场为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打来打去，其实因为很多的那些报道分析，它都是以立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这是现在我们在读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当以他的立场为出发点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事实不管你怎么讲，他认为他就是对的。 但是呢，就算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从对事实的报道，同一个事实从不同的角度报道，也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对吗？我们接触的信息的范围还有角度不一样，也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网络媒体上面啊，真是吵翻了天。我想啊，我讲再道，也不希望引起更多的这个争论。我只是想帮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清楚地分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我应该准备这次讲道，希望能从上帝的视角，从圣经的立场来分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作为牧者的责任。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信仰真火当中我们在这儿敬拜就不用管去这个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这儿敬拜，我们同时也要关心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件。所以我是尽量从我对圣经的理解能够来去看待这次中东的战争。虽然我的理解分析也不一定能够透彻，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我想我应该是尽力而为。我们首先来看哈，要面对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局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事件，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发生在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可以说是用几十本书来解释都不一定能够写得清楚，非一句简单的对与错可以说得明白的。所以我需要从历史、现在以及将来，从圣经的历史观来分析讲解。所以今天我是第一讲，重点是在讲历史可能有点长因为我会给大家看大量的图文资料希望大家可以有点时间有点心理准备。发生在中东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其实说起来他们都源自同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在圣经创世纪记载的挪亚大洪水之后，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就不断向不同的地方进行扩散繁衍。闪族的一支发展到现今伊拉克境内的乌尔。亚伯拉罕他原名叫亚伯兰，他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境内。后来耶和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他就带领全族人离开乌尔到了哈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在哈兰死之后，耶和华神就再次呼召亚伯兰要离开哈兰从那个红线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一家是这样迁徙的路线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大家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耶和华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往迦南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呼召亚伯兰要去的地方就是迦南。亚伯兰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儿，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说神要把迦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圣经中的迦南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亚伯兰从哈兰到了迦南地，亚伯兰被当地人称为希伯来人，我们说就希伯来民族或者是以色列民族，其实他们都差不多是类似意思。那么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就是从大河那边渡过来的人因为亚伯拉罕他是经过那个 从伊拉克那边这样渡河伯拉大河，然后这样迁徙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的那个图哈，那个幼发拉底河啊，它是经过那个河，然后顺着那个幼发拉底河，然后一直往上游走到了哈兰，然后再往下走到了迦南应许之地，这是亚伯拉罕的迁徙路线。所以迦南人看见亚伯拉罕。就称为他们这一群人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从大河那边迁移过来的意思，啊，就是从幼发拉底河，那是一条大河。神后来在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与亚伯拉罕立约，在记载创世纪第十七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七章1到8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他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第二次出现，说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出，要君王也要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就是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约当中，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的这个名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崇高之父啊，就是是抬高自己。但是神把它改名之后呢，就是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的意思是多国之父的意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极其繁多，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无数，并且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永远为业。最重要的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一个从正房妻子撒拉生的孩子。在立约之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因为信心软弱，就与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从撒拉生了一个独子，就是取名叫以撒。神告诉亚伯拉罕，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斯玛利不算。以撒出生之后，亚伯拉罕让使女夏甲和以斯玛利就搬出去了，然后以斯玛利的他的后代就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以撒后来他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那前段时间我讲过，就是以扫他贪爱世俗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以扫的后代他就生活在现在的约旦与叙利亚境内。雅各呢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继承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雅各后来被神改名为以色列。雅各生了12儿子。奠定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这个基本格局。雅各的后代因后来因雅各后代因为他们因为饥荒迁移到就去埃及因为那时候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所以他们全家搬移到埃及。他们的后来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之后，就在那儿生养众多。埃及人因惧怕以色列人强盛，就强迫他们做苦工，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并且杀害出生的男孩。那时候，一个以色列家庭生了一个俊美的男孩，他的妈妈把他偷偷养了3个月。后来见不能够再隐藏，就把男孩放在一个篮子里，漂在河上。恰巧被法老的女儿看见，就收为养子，在埃及王宫长大。这人就是著名的埃及王子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是摩西。摩西长大后，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同胞，但是他失败了，他就逃到了旷野，生活了40年。在他80岁的时候，神在西奈山呼召他要回埃及去把以色列 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带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因着不信神的缘故，在旷野漂泊了40年之后，在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占领了迦南全地。迦南人因在上帝眼中看为极其罪恶，神就让以色列人要灭了迦南人，同时也警告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分外谨慎，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以色列人，这是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他因为软弱就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并允许他们啊与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神后来在四世纪中对以色列人说，这是在啊四世纪第二章20-22节，大家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段话就成为以色列历史的见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神要他们把所有的迦南人要灭绝，因为他们的罪恶。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全灭绝。其实没有完全灭绝，这也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没有完全灭绝所有的迦南人？就是要留下几族，要成为他们肋上的鞭、眼中的刺，要来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肯遵行听从耶和华的话。在四世纪第三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腓尼士的5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梅山直到哈马口。在这里面留下的几族当中，有一个民族是什么？腓尼士。腓尼士人后来一直成为以色列人最大的威胁，对吗？在其实四世纪里面，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都多次提到腓尼士人。腓尼士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这是巧合吗？我在后面会讲巴勒斯坦的来历与腓尼士人有莫大的关系。以色列人他们占领迦南地之后，经过混乱的400年世世时代，终于在那块土地上面建立古以色列国，首任国王就是扫罗，第二任国王是大卫。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整个迦南地，包括腓尼士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继承父亲留下的产业，凭借着神给他的超乎万民的智慧与财富，使以色列成为当时各国朝拜的国家。但是好景不长，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用高压来残酷对待百姓，以色列国就分裂成南国与北国。但是北国因为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好王，于公元前722年被当时强大的亚述帝国所灭，南国稍微进前一些，但最后还是因为大肆敬拜偶像，于公元前586年被当时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所灭。以色列人大量被杀，活着的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那里面悔改归向耶和华神，神实现对他们的应许，70年之后使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但是归回的以色列人只是恢复了自己的宗教敬拜，建立了第二圣殿，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们只是回归了，但是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人和以色列那块土地先后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所统治。以色列人原来生活的迦南地后来就被称为犹太地，大多数时间是作为这些帝国下面的一个省存在。期间在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63年，有祭司马塔提亚和其后代带领犹太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塞内古王朝，建立了短暂的马加比王朝，或是称为哈斯摩尼王朝，但是后来就被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3年所灭了。这几张图可以看到，就是迦南地那块地方在这个几百年来当中是怎样被各个帝国先后攻占统治的。这是先是被亚述帝国当时只存留了犹大，但是后来犹大后来又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灭。巴比伦帝国后来又被波斯马代帝国所取代，然后仍然统治迦南那块土地。这是后来波斯马代帝国之后呢，然后就被希腊帝国所统治。我们知道希腊帝国历史上的伟大的那个君王就是亚历山大，他一直从欧洲地中海一直打到印度，所以统治了很大一片疆域。但是亚历山大他英年早逝，30岁左右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他死之后，希腊帝国就分成四大块，被他的四个大将军瓜分。然后以色列那块地方仍然是处于希腊帝国的下面。后来希腊帝国被灭之后，被罗马帝国兴起，罗马帝国代替了希腊帝国。然后你可以看到迦南那块地方仍然是处于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在这几百年当中，自从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之后，一直到罗马帝国，以色列基本上是没有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只是短暂的在马加比王朝，大概其实不到100年的时间，就是建立了非常短暂的一个犹太人他们自己的王国，但是非常短。那后来就是罗马帝国就成了那个迦南那块地的主人。耶稣基督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那段期间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一个客栈的马槽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从高天来到地上，为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和苦难。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完全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以卑微的形象来到世上，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呼唤人要悔改，预备迎接天国的到来。他33岁的时候，因犹太宗教领袖的嫉妒，被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死后三天复活，后来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世界的末日，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复活，与他在天上同享永远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耶稣在受难前痛苦的预言说，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38节，可能弟兄姐妹都还记得这段经文。耶稣他非常痛苦的看见这个犹太人不信他，然后他呼喊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要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当时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这样呼唤以色列人要悔改，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听从他，不信他。所以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是旧约一直所预言的救主，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杀了。后来还逼迫信靠耶稣的基督徒，就是到如今2000年过去了， 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为什么呢？他们一直盼望有个大有能力的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家。所以他们在罗马政府统治他们的期间，他们其实是多次反抗罗马政府的统治，但是终于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被罗马的将军提多攻破耶路撒冷，把第二圣殿完全的摧毁，只剩下围绕圣殿西边的一面围墙，就是现在的西墙，也称为哭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也称为哭墙。犹太人他起义失败之后，然后就被罗马政府赶上到世界各地，不被允许居住在迦南应许之地。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次被赶出应许之地，这都应验了神在旧约生命记中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生命记第30章17节到18节说的。他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这是神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苦口婆心的警告以色列人说：“这个应许之地，你们只有听从他的话，你可以才在这个应许之地上面可以长久居住。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神的话，去拜别的偶像，然后你们必要从在应许之地上灭亡。”为了犹太人，他们第一次被灭国是被赶出应许之地是在主前586年哈，那是我们知道。那第二次被赶出应许之地，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是在主后公元136年左右的时候，他是第二次被完全从应许之地赶出。那么，罗马政府为了消除犹太人在迦南地的影响。罗马政府开始使用巴勒斯坦来称呼迦南那块土地，所以知道巴勒斯坦是这样来的，是在大概公元136年左右的时候。从此以后，犹太人就在流浪在世界各地，但神也允许他们，这是在《生命记》第30章1到6节，可能字比较小哈，后面的不一定看得见哈。如果坐在前排的也看得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30章1到6节说：“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上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犹太人再次被赶出应许之地之后，在世界各地漂泊了近2000年，他们受尽欺压杀害，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希特勒纳粹杀死了600多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面对自己苦难的民族历史，从19世纪后期诞生了犹太复国主义。那么，其中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以这个PPT 上面的这个人以他为代表他叫西奥多·赫茨尔。他在189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他主张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的观点就启发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是为了要让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西安，就是回到原来以色列人生活的那块土地上面，行使以色列国家的主权，正如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样。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从世界各地迁移到巴勒斯坦。特别是犹太人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遭受到世界范围的迫害之后，犹太复国主义更是在犹太人当中被广泛的所接受。成批的犹太人开始回到他们祖先生活的那块土地上面。而当时的巴勒斯坦先是由奥斯曼帝国所统治，后来被英国政府所管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它是可以PPT 上面可以看到它是属于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但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之后它就被战败然后就退出了该地区。1922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的犹太人迁入之后呢，就和当地生活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些阿拉伯人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冲突，然后经常是他们之间发生战争就是彼此的仇杀。然后英国就是他是那当时的那块地的那个管理者，他面对的这些仇恨这些战争他实在是觉得管理不过来，他也被深深的这个牵涉到当中。他为了摆脱这个烫手山芋，在1947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确定支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进行这个推行分治法案，分别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则由国际管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建国。在经过近2000年的驱散分立之后，以色列竟然复国了，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是就是在以色列建国的次日，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想趁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立足未稳，向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果不但没有把以色列掐死在摇篮当中，反而被以色列从绝境当中反败为胜，并把领土扩大了许多。阿拉伯国家不甘心失败，后来又陆续对以色列发动了三次中东战争，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经过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逐渐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西奈半岛、南黎巴嫩局部地区、加沙走廊以及戈兰高地。后来以色列为了减少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他以土地换和平，归还了西奈半岛给埃及，并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军。现在以色列占有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大概 80%。 而在建国以前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在占有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以及加沙地带。好，这是我主要是讲了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可能信息比较多我让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看一段视频，麻烦点一下。
西元70年，罗马军队摧毁了圣殿，驱逐并抹灭犹太人曾经建国的痕迹，把迦南称作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更被改名为伊利亚城。从此，犹太民族颠沛流离到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在英美等33国支持下，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将巴勒斯坦地区分给原居住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散了1800年，犹太民族终于在上帝应许之地复国，以色列于是诞生。就在以色列宣布独立不到24小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六个邻国从三个方向齐攻以色列，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于是爆发。巴勒斯坦的枪炮声响彻了全世界，战火持续一年，最后小国少民的以色列竟然奇迹般的打败了阿拉伯六联军，签了一连串休战协定，还额外多了23.5%的领土。 之后以阿之间陆续发动四次大战，确立了只有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共2500平方公里属于巴勒斯坦人自治区，其他都归属以色列。
好，谢谢。讲完以色列的主要历史，我们再来看巴勒斯坦的历史。巴勒斯坦现在的英文名称是叫Palestine， 这个词与旧约圣经当中的腓尼士发音是非常的接近的。旧约中腓尼士人的英文是 Philistines，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样发音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Palestine， Philistine， Philistine 就腓尼士人，他的意思是呢，就是居住在沿海一带的人啊，称为 Philistine。 现在发生战争的加沙与旧约圣经中的腓尼士人居住的加沙发音完全一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从圣经当中发现巴勒斯坦人的来源。腓尼士人在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第十章十四节，说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腓尼士人。那么加斐托和腓尼士人，他们从创世纪的家谱中记载可以看到，他们是属于挪亚三个儿子中的韩的后代。在旧约阿摩斯书第九章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尼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所以在这地方就提到腓尼士人的来源。腓尼士人他们是来自于加斐托。那么加斐托是什么地方呢？加斐托是就是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或者是包括克里特岛附近的区域。所以腓尼士人是从海上地中海海上迁移到这个迦南那个沿海居住的一个民族。在古埃及当中，对腓尼士人他们称为叫 Peniset， 表示就是从海上过来的民族的意思。所以这些哈，腓尼士人或这个或埃及语对腓尼士人的称呼，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与腓尼士人居住在地中海东部海岸等这些特征是完全的是吻合的。所以不管从埃及的文化，还从圣经当中的一些记载，哈，就是和那个腓尼士人这个名称的这些来源，这些是完全是吻合的。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是准确无误的。圣经虽然说不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它有大量关于历史的准确的记载。这是另外一张图，可以看到就是当时腓尼士人他们在迦南所生活的五个城市，有个红色的哈，上面的是加沙，另外是亚斯基伦，另外是亚斯突，还有一个是加特，还有一个伦，是当时在大卫时代这是撒母耳时代，差不多是大卫时代吧，那时候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哈，那个五个城市。其实你看，包括这个加沙、亚斯基伦和亚斯突这三个名字，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沿用。加沙就是 Gaza， 这个亚斯基伦就叫就是 Ashkatan，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斯图，就是 Ashhod。 这现在意思你看，把那个其实英文你把那个英文翻译成那个中文的话，和那个圣经中我们中文的圣经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三个地方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都是几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是原来传统腓尼士人所生活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图的话可以看到腓尼士人那个红色的那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南国、北国、以色列哈，和他们之间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关系，你可以也可以看到哈。在圣经当中最早与腓尼士人打交道的就是亚伯拉罕腓尼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差点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后来腓尼士人又欺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因为以撒挖一口井，然后那个菲利士人就抢去了，挖一口井，菲利士人就抢去了。所以以撒他脾气是非常好啊，你要拿去就拿去吧。所以以撒他是一个寻求和睦的人。然后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非利士人已经在迦南地那地方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他们主要占据的地方就是加沙、雅斯图、雅斯基伦、加特和一个伦。非利士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的神是大衮。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被灭绝的迦南民族之一，所以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死对头。圣经中的士师参孙还有扫罗王、大卫王，他们一生最主要的作战对象就是非利士人大卫用一块石头打死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精彩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家喻户晓。这是就是那个图，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大衮，大衮神哈，其实也跟他们的那个民族的来源也是你会发现吗，是很像吻合的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原来是一个海上的民族嘛，对吗？他们后来从海上迁移到这个迦南那块地方，所以他们拜的神的那个大衮哈，那个大衮这个神也跟那个海上生活是有很大关系。你看那个大衮神的那个尾巴是鱼的尾巴。然后后来就是非利士人被大卫征服之后，就臣服在以色列人的管辖之下。但是等以色列国弱的时候，他们就趁机反抗，继续与以色列人作对。公元前732年，非利士人被亚述帝国征服，后来又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与以色列人的命运是类似的。随着多次的征服与民族的融合，原来的非利士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所有特征痕迹都消失掉了，但非利士作为一个地名却被长期保留下来。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再次镇压犹太起义之后，将犹太人彻底从应许之地赶出，并将犹太神的名字改为巴勒斯坦，来消除犹太人的记忆。从此巴勒斯坦这个名字逐渐被广泛使用，无论是在钱币上面、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历史上面记载上面，或者是犹太的文学当中，都使用巴勒斯坦来称呼那块地方。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来自于腓尼斯底，就是来自于腓尼斯，所以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联是这样子。前面我说过，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生的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就是后来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历史来到公元第六世纪末，在阿拉伯半岛上诞生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他自称是阿拉的先知，他创立了伊斯兰教。根据他所得到的启示，他认为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以斯玛利才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合法继承人，这是伊斯兰教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不管你跟谁生的不管你是跟正房生的、跟使女生的，或者是跟第几太太生的，反正是生的是第一个儿子，那他就应该是长子。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神对亚伯兰说，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并且使女夏甲或以斯玛利然后以撒出生之后，就把他从这个亚伯拉罕在家里面就是让他们离开了。所以但是后来那个穆罕默德他得了启示之后，他说这个以斯玛利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长子，他才是亚伯拉罕的合法的继承人。这时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时候的穆罕默德与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有2600年之久，他要更改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之约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根据。后来穆罕默德他靠着伊斯兰教信仰与武力征服了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半岛，建立了阿拉伯帝国，那个深绿色的就是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他死之后，他的接班人四任哈里发不断传扬伊斯兰教，并且用武力的不断的扩张， 打败了当时的波斯帝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大片中东土地。那后面那个各种颜色就是他那种 不断扩张的那个示意图。他就是阿拉伯帝国，他征服了巴勒斯坦那块 地方之后呢，于公元691年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圆顶清真寺。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就是从那里面升天的，因而那个地方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而圆顶清真寺的位置正是以色列历史上建立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位置，因此这个地方成为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世代冤仇的核心的焦点。自从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之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大规模移民。那个地方总比那个荒漠好嘛，对吗？那个在地中海沿岸的总比那个荒漠好，所以大量的阿拉伯人向那个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同时强迫当地的居民加入伊斯兰教。后来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居民主体逐步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后来巴勒斯坦在十字军东征下短暂赶走了伊斯兰教的势力，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伊斯兰教帝国的控制之下。公元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巴勒斯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占领了巴勒斯坦。1922年，巴勒斯坦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犹太人开始迁移到巴勒斯坦居住，导致与长期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冲突就越来越大。不只是民族的不一样，而且信仰的这个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包括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那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所以他们的冲突越来越大。英国就是为了摆脱这个烫手山芋，在1947年就是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上面，然后建议就是成立分治方案，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然后当时得到了大部分联合国成员的确认，是33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还是赞成的，有13国家反对，10国弃权，基本上弃权的有英国，这是其实这提案是英国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自己最后在投票的时候他自己弃权了。那时候犹太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 32%， 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其实那时候在犹太人在建国之前，那时候他的人其实也不算少，已经达到了当时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1/3。他所拥有的土地占了巴勒斯坦面积的 7%。当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拥有的土地是 12%， 比以色列人 7% 要多一点。外籍其他的民族拥有另外的 7%， 然后其余的土地则为政府托管的官地，属于官方用地。所以当时的那个面积的话，以色列人占了 7%， 阿拉伯人占了 12%， 其他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也不是属于巴勒斯坦。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这就导致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后来经过四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拥有巴勒斯坦的土地达到了2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土地的 80%。 在英国管辖时期，巴勒斯坦人包括了所有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但是现在我们称巴勒斯坦人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向原来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概念上要分清楚，如果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人的话，其实是不只是那个不只是指阿拉伯人，其实还包括其实当时的犹太人。那这张图的话，就是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经常会看见这张图这上面这张图呢，就是 和下面这张图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说上面的图是谎言，下面的图是真相。确实下面那张图呢，更能够反映当时的那个土地变化的这个情况。最开始是由英国是托管那块土地，是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是在英国的管理之下。那后来英国为了脱手这个烫手山芋，然后推出了这个分治法案。分治法案之后，以色列国就建立了，然后呢就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那是下面那张图的第二张图的时候，是当时建国的时候，就第一次战争之后发的情况。然后后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图，就是那个绿颜色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哈，就变成了最后的现在的那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个土地的一个分布情况是这样子。由于几次的中东战争，在以色列国建国之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量成为难民，他们纷纷成立抵抗组织，要把以色列人从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赶出去。其中著名的就是哈马斯。哈马斯它其实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这是它的全称。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伊斯兰运动组织和政党，他的主张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并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伊斯兰主义国家。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穆斯林，往往认为哈马斯是反以英雄。以色列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一直定性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之后，2007年哈马斯通过加沙之战从法塔赫手中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之后以色列就对加沙进行封锁，然后以色列封锁之后呢，那个本来其实加沙地带南边紧邻的就是埃及，本来埃及它也是属于阿拉伯国家啊，在巴勒斯坦呢大部分也是生活的是阿拉伯人，他们本来是都是同属于阿拉伯人啊，应该。以色列把其他地方其他几个方向封锁了之后呢但是他还跟埃及还是有接种，结果埃及其实也对哈马斯也有很大的意见，也对这个巴勒斯坦很大问题，因为那时候在中东就是几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呢，很多的巴勒斯坦难民逃到埃及之后呢，埃及最开始是接纳的，后来巴勒斯坦难民到埃及之后呢，跟埃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其实跟他们后来也有很多难民逃到约旦，也跟约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其实周边的虽然说他们同属这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其实他们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友好的。当以色列把巴勒斯坦封锁的时候，从2007年哈马斯掌握巴勒斯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之后以色列就把那个就封锁了，建立那个隔离墙。本来他有一块地方是跟埃及是接壤的，结果埃及呢他也封锁了，他也把那块跟他唯一跟他接壤的那个地方也封锁了然后仅限于送人道主义物资可以从埃及那个地方可以过去。然后我们后来也知道哈马斯怎样在加沙地块怎么生存呢，他们就是挖地道，所以他就是挖地道，其实挖了很多地道通到埃及通到以色列通到其他地方。所以那种状况从2007年那种被封锁状况就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起源和历史，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起源与历史，以及他们在几千年来的爱恨情仇。如果我们倒推历史，其实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同属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基因证据显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 Y 染色体有许多部分是来自于同一个基因池大概犹太人占 70%， 巴勒斯坦人占 82%， 所以从基因的研究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以巴战争用中国一句古典话来说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从人类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的兴衰，土地的主权不断在更替当中。现在网络上为以巴战争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开启了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有人认为 以色列有上帝的允许，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以色列人才是合法的拥有者。但是有人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这块土地上从公元七世纪一直到现在生活了1000多年，他们才拥有这块土地。所以呢，这就是各走各有理。那有人说，那谁强大就可以拥有这块土地啊，用拳头说话。确实，纵观人类的历史，土地主权的更替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国家民族强盛，可以用武力来夺取那块土地，征服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合约与法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作用，但是最终还是看谁更强大。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强者生存，弱者消亡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充满战争与掠夺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历史。我们人人都向往和平，但是和平总是很短暂，因为人的罪性与自私，人类靠着自己不可能有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定义正义与和平，是不是这样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定义正义与和平，而这些定义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要寻找公平与公义的终极答案，我们只有回到圣经当中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不只创造了这个世界，也维系着这个世界，同时他也把他的道德律、公义、圣洁、良善等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道德律，我们个人就会蒙福，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会蒙福，得到神的应许，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背离神的话，行罪恶之事，我们就会受咒诅，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会受咒诅，被神刑罚管教，神的应许也会失去。这是从圣经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如果我们从最终悔改，呼求神的怜悯、慈爱、拯救，神也会再次施恩给我们，他总是在等待我们可以回到他美好的旨意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历史其实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从肉眼看见的只是一些强人强权、好人恶人、国家民族的强盛与衰弱，但背后掌管一切的是伟大的上帝。发生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我们也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观看、来揣摩。日光之下无新事，以巴战争早已在圣经当中有迹可循。以色列人有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得到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单从旧约的角度来看，他们听从神就可以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但是如果他们背逆顽梗、背逆神，则会被神赶出应许之地。但是如果他们背逆顽梗之后他们悔改，神可以把他们从天涯海角找寻回来。如果扩展到新约的角度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已经实现在教会当中，我们这些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成为亚伯拉罕在属灵上的后裔，因而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可惜现今的以色列人，他们还生活在旧约当中，他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打开，他们还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而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些阿拉伯人，则为在以非利士人命名的土地上生活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从旧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的神就是大滚，他们是从血气而生的后裔，是亚伯拉罕凭着血气与他的使女夏甲生的后裔。神把非利士人放在以色列人旁边，后来把阿拉伯人放在他们的旁边，是有神的心意。心意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要以此来试验以色列人是否可以遵循神的道。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神要把福音传向万国万民，神不但希望以色列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希望阿拉伯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中所说， 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同是罪人，都一同犯罪，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我们人的血气角度来看，以巴战争、以巴冲突，这是一个死结，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长久的解决的，只能是短暂的短暂的和平，我觉得是没有没有从人用人的方法是不可能有长久的解决方案的。即使是这次以色列把加沙地带整个的炸平，完全炸成废墟，把哈马斯从那个加沙地带完全消灭，你觉得以色列它就可以长久太平吗？不会的，你相信好了，绝对不会的。他把这个加沙地带炸平了，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仇恨，然后会带来更多的恐怖袭击，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我们盼望他们有长久的和平，但是真的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是很骨感。唯一的盼望就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能在彼此为仇的战争当中悔改，认识耶稣基督，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和好的工作，我们相信将来和好的工作也必定会成就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身上，但是我们需要耐心等候，我们需要以祷告来祈求神的旨意早日成就。我们不仅需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也需要为巴勒斯坦人祷告。我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也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当中来看当今发生的以巴战争，我们只有从圣经的角度才能够看清楚看明白，我们也知道只有从圣经的角度，从你的角度能够看到唯一的盼望，就是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人，只有在耶稣借着悔改，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将两下合二为一。主啊，我们盼望这样的和平能够最终实现在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身上。我们知道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彼此的仇恨当中，主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医治，求主你拯救，求主你垂听我们在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全世界所有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为着以巴战争，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祷告，求你在高天之上，你怜悯我们，你来拯救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就是生活在这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主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拯救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